诸位大的比丘，诸位居士的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属受快乐，不如漏尽比丘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菩萨，随意欲见十方无量严禁佛度，应时如愿，于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至于得佛，足根缺漏不具足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待得清净解脱三昧，住世三昧，一发一情，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失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第三十九愿，受乐同于漏尽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国度中的天人啊，这个所受的快乐，就像烦恼啊灭尽的比丘阿罗汉一样。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就不成佛。好，这里有几个概念我们要搞清楚，而且跟前面的愿文呢也紧密相关。啊，前面谈到的是这个妙一自然啊现前愿啊，包括饮食所住的宫殿啊，这个种种都是应念而至啊，生存的环境又是啊七宝为地，无尽的庄严。那显然这些啊极乐世界的往生者了，他们就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啊。那这一愿就要加持这种快乐是一种什么样的乐。那么对九法界众生来说啊，趋乐避苦啊，那是生命的本能，都在追求快乐。但问题是什么才叫真正的快乐啊？那么从我们现在来分类啊，从业力凡夫的层面，他追求的快乐就是感官的快乐，眼耳鼻舌身啊，追求外面的色声香味触。当他追求这些的时候，是能够啊感受到这种乐。但这种乐呢，它会变化，乐极生悲呀啊，因为这种感官它本身就是生灭法。当他追求这种感官的刺激的享乐的时候，当下那种快乐是很强大，但是它转瞬即逝啊，这就是讲的外乐。那么还有一种内心的乐，这是从修道的层面来说，比如你修禅定，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啊，四禅乃至四空定，在他的内心意识的觉受方面，他能产生快乐啊。 那这种禅定状态的乐，就不是感官的快乐所能比拟的了。它的品质啊，它的维持的啊长度啊，都是更高妙。这还有一种乐，就是法乐，法性的乐。这是从清净心啊智慧所升起的乐，极乐世界的往生者的乐，不是感官的乐，也不是禅定的四禅八定的乐，那还是三界里面的乐，它是法性的乐。法性的乐呢，就用一个比喻，比喻就像漏尽比丘。这个漏尽呢，漏就是烦恼的意思，这个漏就有留住漏歇的意思。为什么会留住呢？就是我们这些众生由于有无明烦恼，就会从六根门头，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门头漏歇过患啊，于是就在三界当中轮转不休啊，就漏歇到三界里面去了。所以讲这个漏，它有留住的意思啊，把你滞留在三界，有贮存的意思。这个漏呢，让你又储存了更多的业力的种子，每天打妄想你都在储存业力种子啊。有流派的意思，流派就是你六根门头就会流出烦恼啊，你的眼根就很希望看美好的颜色，当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就郁闷，你就觉得乏味啊。这个耳根就喜欢听美妙的声音，如果寂静无音你就觉得无聊啊，就要追逐这些啊色声香味啊，它就会流派烦恼。有很多众生都是追求快乐嘛，不向内心追求，就向外面追求嘛。比如前不久的这个足球赛，吸引了几十亿人去看，去投入，伪球迷呀、平时不看球，他忽然热情上来了，也弄个啤酒，大呼大喊，甚至还要撸着袖子跟球迷之间打架啊。实际上他这些是什么呢？实际上一个人在一个社会生活当中过得太平庸了，他实在受不了了，忽然有一个足球赛让他在平庸的生活当中找到了点刺激，于是他干劲就上来了。所以说整个足球赛也是集体心理调试这个还有治病的功能呢。人很难安顿自己为什么他退了休之后他就觉得一无所从，无聊之极，什么病都来了，他找不到寄托说有个官员都一退下来这个无聊之极就生病，生病家的人就在紧急开会怎么办，这个老爷子情绪低落生病大家找原因，就是原来他天天批文件，现在没有文件可批了得想办法。于是家里就决定每天买菜买米买什么打报告请他批准于是今天买什么菜什么的全部打个报告于是他一下子干劲上来了已约你同意他情绪就上来了。这些他都是有点 流派的意思在里面啊。那么这个漏呢，还有禁持，你被这个烦恼就禁锢在这里，在这里轮回。还有魅惑，它能够诱惑你啊，烦恼能够变换种种的啊形态，让你身口意三业去造业。这个烦恼也能让你醉乱，像喝酒的酒一样醉啊，然后无惭无愧，颠倒放逸，以恶为能，不知羞耻啊。所以你看这些这个漏啊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呐、啊，也是轮回的根本呐、啊。所以我们想追求快乐，就是由于烦恼在这里，我们一辈子都不快乐，一辈子都活得很忧愁啊。偶尔想追求点这个快乐，马上又消逝啊。所以真正的快乐在什么地方啊？在心性当中啊。为什么谈涅槃法性呢？那种涅槃极静的乐啊，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烦恼，也跟具生我执有关系。有一个我执在这里面，他就不快乐。烦恼一个特点就是执着，一有这个执着，那就患得患失，宠怒皆惊，哪有一刻的快乐呢？所以漏尽比丘一个特点就是他证人我空了，他没有我的观念了，当然也没有我所有的观念了啊。如果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还有一个我和我所有的观念，那可了不得了。一看这个七宝为地，那眼睛都发亮了，发红了，赶紧取回来，最好有保险柜更好。哎，他就想我要拥有，但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概念呢、啊、他没有我和我拥有的概念呢、啊、他有空性的智慧呀、哎，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极乐世界他不是说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宫殿，他门牌号码都没有的啊。所以他没有私有制，没有货币，没有商业的。哎，但是他很快乐，他快乐在什么时候？心能转物啊，一切自身用具意念现前呢、啊。啊，他确实是很快乐啊，但是他受这种快乐没有贪恋执着啊污染之想，他心清净。这个心清净，受乐而没有乐想，也没有苦乐对待的那种念头。是如果你说有一个乐还有一个苦跟他对待，这个乐都不是真乐。超越苦乐对待的那个乐，绝代的乐才叫真乐，或者就叫极乐。这里就有做法性和般若的要素在里面了。所以这个漏尽比丘就不再有任何的烦恼了啊，一切啊留住贪爱啊五盖缠缚啊都全都断尽了，这叫心得好解脱，断爱染；慧得好解脱，断见惑。所以我们看大乘经典，常常会看到一些阿罗汉余慧，就会赞叹他们心得调柔属浊已半，不受后有这些赞叹的语言，就是这些漏尽的比丘就是阿罗汉的。但极乐世界他还不是一般的阿罗汉呢， 它是具有大乘般若空慧的啊，只是从断烦恼的层次断见思惑证人我空这个层次谈它是漏尽比丘，实际上它就是大乘菩萨的根性了。如果仅仅是一个声闻类的，它还不一定能够自在解脱。你看那个《维摩诘经》里面就有一个场面，天女散花，天女散花就出现一个现象，天花散在菩萨身上，就自然的落在地下。但这个花散在这个舍利弗、大目犍连、摩诃迦叶这些人身上，就粘在身上，不能掉在地下。你看那些菩萨心无分别，就不着身上。所以当一个阿罗汉他很害怕这个花粘在身上的时候，所以花就粘在他身上就下不来，说明你还没有做到一种平等的无分别的清净的状态，还有分别啊。所以这里我们讲这个极乐世界的往生者受这个快乐，而没有快乐之想，没有染着，没有分别，这就具有到大乘菩萨的法性般若的乐在里面。我们在这世间要追求获得快乐，现在讲幸福指数其实就是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佛经常常讲是少欲知足，知足常乐。你的欲望太高，你就很难有幸福有快乐。欲望就是一个烦恼的表现了。在凡夫层面，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断欲，但至少要做到少欲或者叫寡欲，于是我们感受快乐、感受幸福的可能性、几率会提升。在世间也可以逍遥自在一点心性当中，为什么那些有空性的人比较快乐？他就对这些世间的八法呀就会看淡一点，远离一点世间八法就是叫八风吹不倒嗔饥苦乐利衰毁誉，别人称赞你和别人讥讽你，你都把它看淡，平常心看淡苦的时候你这个逆来顺受乐的时候你也不要高兴的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平常心利衰你这段时间很顺利得利益的时候，这段时间倒霉走衰败路的时候，你也要把它观空毁誉别人诽谤你和别人赞叹你，平常心对待。所以这样的有这样的平常心，这样观空，他才不会受世间的八法的干扰否则我们一辈子被这个八风所吹，你说你还能做主吗别人赞叹你几句就了不得了，别人骂你几句你就痛苦的要跳楼了，那你整个你就不成了一个木偶吗？你就操纵在别人的手里了。佛法的那种断除烦恼的方法，那种般若的空性，是我们获得快乐的最好的药方现在我们世间人有时候很颠倒把他赚了多少钱，当了多少官位，拥有什么多少房子作为一个指标那你说这些房子这些财富就是你的快乐吗？实际上你钱越多你越不快乐呢金字旁边两把戈呢还更危险呢 可能你尸骨未寒，你的子孙后代就为这个打官司就争遗产了。这个豪门大族家庭有多少快乐的呀？真正快乐不是在外面的这些上面去谈的，一定要谈内心的那种那种宁静的智慧呀，远离烦恼啊。于是我们从这一愿来看，阿弥陀佛是慈悲呀，希望一切往生者，这里针对的是国中天人，大业往生的人就心有分别，对那种真正的快乐是从来没有品尝过。你说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真正获得了真快乐吗？我们都在虚幻的他人编辑的所谓幸福指数当中过日子啊。所以阿弥陀佛希望我们这些往生者得真正的快乐，就是断除一切烦恼的结石啊，回归到内心法性涅槃的那个乐，那就叫极乐。好，请看第四十愿，随意建筑佛国愿。意思是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中的菩萨能够随他的心意，想见十方无量庄严清净的佛刹，都能应时如愿在七宝树中皆悉照见他想看的那个刹土见得非常的清晰，就如同拿着一面明亮的镜子睹见自己面相一样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成正觉。那这个我们前面讨论三十一愿呢，就由净国照见十方愿就极乐世界的清净程度，能够在任一个地面、任一个墙壁、任一个地方都能够照见他方世界的情形，是从依报的清净的这个角度来发愿的。那这一愿呢也有这个内容，但是它的角度不一样，这是从正报这些菩萨这个他们的这个立场，随意于见他方世界，从这个层面来发这个愿。国中菩萨随意于见十方无量严净佛度，这里是加持他见严净佛度，也就见他方世界的净土，庄严清净的净土，也就是十宝庄严土。那当然在这个严净佛土当中，那尊佛也就是报佛了报佛就是无量的相好，无量的光明了，就不是三十二应善八十随心好的应身佛了。那为什么要加持这些菩萨见他方世界严净佛土呢就是阿弥陀佛也是希望国中菩萨也能够快速的成就净土，能够快速的作佛，所以让他先见识下他方世界诸多的净土的庄严，以及无量的报佛如何教化众生的，让他先要了知。按国中菩萨自己的力量，他还没有这种能力，想见哪个刹土就能见哪个刹土，尤其是见净土。所以有加持，这佛的加持，阿弥陀佛果地上的 佛眼呢加持给国中菩萨。厌世如愿，就是你只要念头一动，他方世界景物就现前，不割时，如愿就不违背你的愿啊。比如你想见阿处佛国，就马上阿处佛国就现前，十方有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净土。那这位菩萨也借助着佛眼，能够了知法界无量的净土，各个净土那个抱佛的愿力不一样，庄严程度不一样他的教化的方法不一样。那这个菩萨就是有选择性的想要见哪个净土，马上这个就现前，这叫应时如愿。是在宝树中见，观经有个宝树观谈得比较详细。这个宝树是七宝为树，或者一宝为数，或者二宝三宝乃至七宝为数，它都有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根茎枝干枝条花叶可能都有不同的宝来合成。那这个七宝树上又有七重的网来装饰这棵树，网就是像宝幔一样那网与网之间又有很多的宫殿甚至有500亿个宫殿这个宫殿里面还有竹天童子这竹天童子挂的璎珞呢还能放出自身的光明那这个树就是一个整个法界了多样化统一的很丰富。那么它的叶子也是七宝为叶，它的经脉就是天然的绘画，从这个叶子当中自然升起奇妙的花，从花里面自然产生七宝的果。那个树呢还有动态，这个花就像旋火轮呢就很动态的在那个叶子上婉转在七宝树叶上，是从这个动态的花里面就涌生了这些果，七宝果，果是从花里面出来的。那这个果呢，就像刀立天王的那个宝瓶呢，充满了光明。这果实充满光明，然后光明它又有辐射性，弥漫。就变化成床和幡以及无量的宝盖，就是在这个宝盖当中隐现十方无量严净佛土。佛在那里怎么讲经说法，讲什么法，众生跟什么根基，什么寿命等等以及这尊佛示现八相成道的整个过程都在这个宝盖中显现。那么这个宝树在极乐世界它不是一棵呀，它是所有的七宝地面都有宝树所以这些往生者你随便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时间，你想见他方世界的净土，都能够在这个七宝树的那种光属显现的宝盖当中见到这棵树乃是阿弥陀佛的愿心愿力所成这棵树就是与他方世界贯穿无碍所以极乐世界在每一棵树当中，就是整个的法界的信息都在那里面，这叫法界全息律非常的奇妙，也反映了世事无碍法界的它的广狭自在无碍门，这是指空间而言了。你一棵树，应该说针对十方无量的佛土来说，它是比较狭的，十方无量净土是比较广的，但是在你十方无量的净土的广阔的刹土，都能在这个宝树的宝盖当中显现出来这就比喻 一面镜子，只有一尺长的镜子能够现出千里之影，而且当下限量显现。啊，这就是世事无碍的法界。世事无碍法界呢，也就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一切刹土的所有的空间刹土，也就在这个七宝树的这么一个宝盖当中，全都显现。那么虽能显现他方世界广阔的情景，但这个广阔的刹土没有缩小，这个宝盖也没有放大，但是广大的境界就在这个狭小的宝盖当中限量显现。啊，这就是世事无碍的法界的神妙。我们理解这些，实际上是理解阿弥陀佛所证的那种法性的一真法界的情况。只有一真法界，法信徒才具足像华严经十玄门那样世事无碍的奇妙的境界了。悉皆照见，不是有前后次第，当下限量照见，犹如明镜睹见面相。他用明镜比喻，就是转八十乘四字那个大圆镜字，就在这一面镜子当中，就是圆照十方无量的严净佛土。这些国中菩萨透过阿弥陀佛所证得的大圆镜智，才能够睹见十方无量的净土。由于这面镜子是远离了一切烦恼尘垢，非常的洁净，所以它照天照地呀，非常的清晰，就好像一个天眼通的人拿着明镜看自己面相五官非常的清晰不模糊。这样就是加持国中的菩萨看到他方世界的净土和佛的这个一切度化众生的佛事，来见贤思齐呀，广学一些法门呢，增广自己的知见呢，能够透过十方无量净土的这种精华的观光啊，能够快速的成就总持陀罗尼。这个阿弥陀佛是希望国中的菩萨未来都有自己的净土，都能够摄受一切轮回的众生到净土去快速的成佛的，也就希望国中的菩萨人人都能成为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普度众生。第四十一愿，闻名足根具足愿。这愿表述是这样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在他修行乃至到达成就佛果的全过程当中，都能六根不缺失不丑陋，就是六根具足啊，相好端严呢。如果这一愿不兑现，就不成佛。好，这一愿就是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成就自利化他的功德。他方世界的菩萨们虽能也发了大乘菩提心， 也在对治烦恼，消除孽障。但是无量劫以来的孽的种子甚多甚深，所以正因为有孽的种子，常常可能会导致六根不具足。通途菩萨道讲，一个菩萨修行到了第三阿僧祇劫，可能都有六根不具足的情形，直到第三阿僧祇劫经过一百大劫的修行，才得到五种殊胜的德能。五种殊胜德能，第一就升到善趣，不会下三恶道；第二就升到尊贵之家；第三就是能够具足六根；第四能够得男子身；第五能够有宿命通。所以这样看起来，你在很长的时间修行当中，或者还会长相丑陋，或者还会六根不具足所以被别人讥嫌，自己很有自卑感，甚至也构成修行的很大的障碍比如八难之一就有聋盲音哑难。所以呢，你得人身了，也许遇到佛在世的，但是你是聋子佛说法你听不到你是盲人佛的相好光明你也看不到，或者你是哑巴那都是构成闻佛修行的障碍。那这些六根不具这都是有原因的。地藏经讲，毁谤他人的人，他就可能会得无舌枪口报，就舌头没有了。如果遇到嗔恚者，说丑陋脓残报，你这个人常常喜欢发脾气那你的长相就会丑陋如果遇到诽谤三宝者，就说聋盲音哑报，你诽谤佛法僧三宝就有可能成为聋哑所以这些都是多生多劫的孽力就导致六根不具。六根不具对自己修行有很大的障碍。如果你想去利益众生，那就更难摄受众生了你自己六根都不具很难有信誉力的。所以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是限量的看到他方世界的菩萨在他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有这样的不如意如果他六根不具，想出家也是不可能的，更苦的就是一根出问题了，精神病了有的有精神障碍的人可能有段时间比较正常，有段时间又发起来了。还有一种叫癫痫症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一发病就躺在地下口吐白沫什么的。为什么到升腾要半年以上的考核如果一来你把头一剃然后精神病发作，那你怎么办？缺是足根缺的人是很苦所以传统社会人都很慈悲，都有些职业是盲人能够做的，你一个正常人你不能去跟人家去争比如打点卦算点命你这个就让盲人去做，给他一个饭碗为好。还有漏，漏就是丑陋所以呢，你这个足根六根没有缺，但是它不完整比如你虽然眼睛能看得清楚，但是你可能是失盲分辨不出 颜色啊，这个或者是眼花啊，这个眼根不利不清晰啊，所以呢你一根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你糊里糊涂，记忆力特差啊，理解力也很钝，这都属于漏的范围啊，这也很麻烦。六根暗钝了，学什么都学不成，也被人讥嫌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就要加持这些菩萨们呢，六根具足，而且六根明利，就是聪明呢、啊、讲这个聪是跟耳根有关系的，所以这个耳字旁，耳聪目明呢、啊、那这个如果是听力有问题，你耳就不聪了，因为我们这个世间的耳根最利呀、啊、耳根能够办成大事啊，现在你的耳根出问题了，耳根要利，其实有一种方法，你就常常念佛，耳根就会利。我们那些老和尚一天到晚念佛，老和尚他就80岁90岁他都是耳不聋眼不花的，眼睛也是心灵的窗户啊。如果你的心性当中很烦恼比较薄的话啊、这个常常是一些善的念头、慈悲的念头啊、这个占上风，那你的这个眼明目明呢也能做得到。古人有些眼睛出问题的，他老是念佛啊，就能够恢复他的视力。所以我们从这一院来看，为什么叫闻这个名号你就能得到足根具足，是由于这个名号里面是内具着阿弥陀佛的32相80随性好，阿弥陀佛果地上他是证得六根具足相好庄严的，所以透过闻性名号支持名号，把名号里面的那种相好庄严的功能给他召唤过来，从开始相信这句名号、念这个名号开始，直到你成佛的过程，主要是指他方世界的这些菩萨众，他还想在他自己的刹土进一步修行，并没有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如果他当下闻性明智就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更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从莲花一出来就是32相80随性好，紫磨真净色，金刚那罗延伸啊，极乐世界别说是没有六根残缺的人，连这个名字都听不到，个个都是佛的样子，哪有什么六根缺漏的问题呢？六根缺漏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常常会遇到的啊，这是我们的业力所致。所以闻这个名号之力就能顿除多生多劫的孽障啊，就能得到六根玩具啊，所以这一愿也是阿弥陀佛的慈悲之极的施舍了。42愿，悉得清净解脱愿，这一愿也是加持他方世界的诸菩萨众啊而施舍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都能带得，就无一遗漏的都能得到清净解脱三昧。那住在这个三昧当中，就能够 身其妙用，一发一起就能够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那供养是动态，但你在供养的当下而不失去你三昧禅定的境界，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就不成正觉。他方世界诸菩萨众在他修行的过程当中，要如何得到止观并运、定慧双修，并且能够去供养他方世界的诸佛，种植福田，闻佛说法，得佛受记，这都是他方国土诸菩萨众在他修行过程当中重要的科目内容。而这些也恰恰是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靠智力所难以快速获得的。所以有鉴于这点，阿弥陀佛就发这一愿了，就加持他方世界能够很快的获得清净解脱三昧。这个清净就是指回到自信实相真如里面，实相极净才叫清净极照平等才为解脱呀。解脱就是解脱了烦恼的系缚，所以这个清净解脱三昧也就是念佛三昧的另外一个表达。有这个清净就有止，解脱就属于观的范围，集中有照，住在这个极定三昧当中，动个念头想去供养他方世界诸佛，马上你就可以从这个三昧状态当中以无量的一生身去到他方无量的世界，去供养无量的不可思议的诸佛世尊。你看这个妙用，就不是一般的菩萨所能够得到的神通妙用了，这乃是佛的果地上的这个境界，就是一念之间。这个谈一念，就是不隔时，无前无后。不是说我到他方世界供佛供养完了这个世界再到另外一个世界，他没有这个时间的前后，就是一发一，只要动这个念头，就在同时态当中马上同时供养到了这么多的诸佛世尊。一念同时态应化无量身，供养无量佛。从这个善财童子去参这个几位得念佛三昧的善知识来看，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比如首先参德云比丘德云比丘是文殊师利菩萨敕令善财童子首先参的第一个善知识，那说明文殊菩萨很注重念佛三昧的，要么不可能把第一个善知识就指到一个修念佛三昧的这边来。那文殊菩萨本身也谈他得一切种子，得无量的辩才智慧，就是由于他修一行三昧，一向三昧。这一行三昧相就是指 念佛法法门啊，一行就是依法戒行，这个三昧。那这个名号，信念这个名号，这个名号就是一个法界，全体法界。所以念这个名号，就是依法戒行的一个甚妙的法门。那这样德云比丘也就对善财童子说善男子，我得自在决定解地，信眼清净，智光照耀，普现境界。这是指他念佛三昧的一个表达了啊。这个念佛三昧表达，他就这个就叫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那在这样的三昧当中，就能够往诣十方一切国土，恭敬供养一切诸佛，常见一切十方诸佛，在十方东南西北啊，四维上下一方当中，这些所有诸佛他的种种色相、种种形貌、种种神通、种种游戏、种种众会庄严道场、种种光明无量照耀，以及种种国土众生种种寿命都能够在这三昧当中见到。这一愿讲这些他方世界的菩萨住在这样的念佛三昧，只是谈一念之间分身无量供养无量诸佛。那以供养来摄受了更多的内容，比如这些菩萨去供养诸佛，这些供养具也是念头一动自然在手上香花灯油床幡宝盖音乐都是意念现前。供养完了之后，肯定佛会跟他讲经说法也会给他做种种授记，他有种种修法上的疑问也会恭敬请问于是他就会得种种种种陀罗尼。为什么我们发四弘誓愿法门无量誓愿学到了极乐世界，这句话才能真实的兑现。我们在这里只是发发愿而已，我们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能学什么法门呢？这个根基暗钝，寿命有限，又处在末法你说学好一个法门都很难，更何况你能学无量法门吗？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真能够学无量法门，由于他能够分身无量供养诸佛闻佛说法，乃至于阿弥陀佛慈悲加持他方世界的诸菩萨众，只要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字，也能够得到分身供养闻法受记的功德所以这样的一个供养的内容，你看就能够同时了解诸佛度化众生的全过程。那这个善财童子参解脱长者，解脱长者他也是得一个三昧解脱门，如出如来无碍庄严解脱门。他在这样的三昧解脱门当中，也能见十方各十佛刹微尘数如来。那见的情形呢，彼诸如来不来我处，我也不往，但是当下见到想见安乐世界阿弥陀佛，随意即见。任何一个世界的佛也是随意即见。 那这个剑是一个什么样的剑法？比如来不来至此，我身亦不往一于彼，知一切佛即于我心，悉皆如梦，知一切佛犹如印象，自心如水，知一切佛所有思想即于自身，悉皆如幻，知一切佛即于己身，悉皆如想。我如是知，如是意念，属见诸佛皆由自心。你看住在三昧当中，要知道这里面它有深奥的道理啊。解脱长者说，哎，用几个比喻啊，如梦啊，见到的这些佛就像梦中见到啊，非有非空，如影，自己的心像清水一样，那佛的影像就会现在里面，如幻，不坏幻象，如响，空无大响。所以所见的佛跟现前这念心是密切相关。阿弥陀佛在这一愿的当中，也就加持他方世界诸佛菩萨了知他所见的佛跟他的心的同勾对应的关系啊，一切诸佛一切刹土不离现前一念之心啊。既然无量的诸佛都在自心里面去供养，去啊听法，也就自然而然了。这里就谈到不失定义，虽然在三昧状态当中住了这么多供养的佛事，但是你没有失去禅定之意啊，这要注意了。我们一般的人这个也在定中止的时候就难以去注视，一注视心就散乱啊，叫一心难于两用啊。啊，但当然有些特殊的人他一心可以两用啊，一边听汇报，一边可以啊写东西啊，哎，有些人他的啊心比较清净，意识层次比较明晰的人，他可以同时做两件事，做三件事啊，而不是定义。但一般的人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啊。为什么大家都不愿出来干事，一干事心就散乱，妨碍自己修行啊，所以就愿意做个轻重啊。但是做轻重做久了，静久了也应该动一下啊，动久了也应该静一下，所以动静它要交配啊啊，交退而行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个一个人能做到动中不失定义，在定中又不是枯定，又能够凡身大用，那这就是功夫，那这就是境界啊。如果你在一念当中供养很多诸佛，然后自己也都散掉了啊，自己在什么安立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方向了，那你就失去定义了啊。所以这个集中有照，照中有集呀，供养无量诸佛而不失集定，动静不二，入和出无障碍， 我们是一个捏丝的心缘起的一个现象，要么动要么静，很难做到动静不二。然而这个阿弥陀佛的愿是法性的缘起，法性的缘起，实相的缘起，哎，他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是从空性里面啊显现的愿力。就金刚般若常常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度一切众生而无一众生可度，啊，当下建立，当下扫荡。无助就是你不执着，无助你就不住一切法，就住在般若当中。哎，又能生心，就是一发念情去住啊、修些善法，你才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金刚经》不断的谈这个啊、空有不二，无住生心。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就谈啊三昧禅定，啊无事相还要修其善法，这就叫身心，身起妙用，啊无助身心，身心当下又无助，啊这个悲心度一切众生，当下无一众生可度。哎，那这样才能够趋向于无上正等正觉，哎，这样才能够啊快速的圆满菩萨行。阿弥陀佛这一愿也是围绕这个核心来发的，帮助他方世界的国土菩萨们啊，在这个啊动静不二当中广修善法啊。这个尤其见佛的功德啊就不可思议。我们看不仅他方世界诸菩萨们，我们这个世间有些祖师大德，他自称念佛的时候也能有点相类似的见佛的体验。明代的梵奇楚师大师啊，这位大德是很了不起的，宗门下是开悟了的。以后他相信净土法门之后，他有一个叫西斋净土师啊。什么叫西斋呢？就是他退居之后啊，就在寺院的西边做了一个啊这个金舍呀，啊就叫西斋啊，来专修念佛三昧。这个据记载，这个梵奇大师就得念佛三昧了，定中就见到阿弥陀佛啊，那种非常高大的身形呢、啊。就西斋净土诗里面也有啊一首诗，可能是他自己见佛的一个啊一个经验之谈了、啊。啊，这首诗是这么表达的：要观无量寿慈龙，正在如今心想中，坐断此生去来路，包含地水火风空，顶分肉籍光千道，坐压莲花锦衣丛，处处灯林宝楼阁，珍珠璀璨玉玲珑。楚师大师说，我们念佛行人要观想阿弥陀佛慈悲的容貌。怎么观呢？还不是向外面观啊，正在如今心想中，就在你当下的念头里面。哎，这有点跟观经讲的啊、吻合了。就阿弥陀佛是法界身，若一切众生心想中， 他在我等众生的心想当中就有着阿弥陀佛的相好，但虽然是在我们的心想当中，你怎么能见到阿弥陀佛的这种容貌呢？这在生灭的妄心当中见不到的。所以要坐断死生来去路，就是把你的这种这种生灭的心呢，它有来和去，有生和死，那你要坐断啊，坐断就是截断了妄想流啊，生和死是时间的妄想流，来和去是空间的妄想流，你把它都能够截断啊，三际不可得呀啊，也包括这个世间的构成的物质的这种要素啊，所谓七大啊，地水火风都把它做断，哎，这样阿弥陀佛的容颜你就能见到了。这就有点讲水清月现了，你观想的心水清净了，阿弥陀佛的容貌就显现出来啊。所以他看到了阿弥陀佛的样子是什么呢？他的阿弥陀佛头顶上有肉髻呀，这个肉髻放出千道的光明啊，无间顶相啊，放出光明啊，阿弥陀佛坐在莲花上啊，莲花上的那个莲台又有那种这个彩锦呐、锦缎铺在那个莲台上，阿弥陀佛坐在那上面。在念佛三昧当中能见正报的佛，当然他也能够常降在依报的极乐净土，在极乐净土一切处登临七宝的楼阁啊，那七宝的楼阁上面有宝网，宝网的装饰有无量的摩尼宝珠啊，这摩尼宝珠又能放出璀璨的光明啊，这个楼阁还有种种的美玉来掩饰玲珑透亮。梵奇大师还真的是证到念佛三昧限量境界的描述，也是由他自证的心里面自然流畅出来的境界，他是心意识逻辑思维琢磨不出来的，而且跟佛经的净土三经的描述还是高度耦合的。所以难怪偶一大师是高度的赞叹梵奇大师的这个西斋净土诗，说你这个一读二读就染情宝这个读了百千万遍呢，此生已在莲花托所以这个诗呢大家可以常常去朗诵一下这个很有意境，也是对我们涅师的心的一个很好的熏习。所以无论是读四十八大愿读诵，还是无量寿经全体的一正庄严，实际上它就在转化我们内心的那种业力种子。我们的内心的这个业力种子太多了，都是生死轮回的种子，甚至很多都是三恶道的种子。为什么叫烦恼就是留住啊？你从六根门头念念都是烦恼，不是像六祖慧能说弟子长生智慧 啊，我们可是常生烦恼，坐在那里都是烦恼，想东想西，或者想到有人说了自己句坏话，又恨恨的，什么时候报复他一下，你就坐在那，他都会生烦恼，这个嗔恨烦恼、欲望的烦恼，好好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的在这个世间上啊，一切都是空的，一切是毫无意义的，啊。还真的唯有这句名号唯一值得我们去把持啊，但问题就是这个名号念来念去呢也觉得没什么滋味，你生死心不切啊，没有死劲偷心啊，你这个名号又念来念去念得没味道啊，念得没味道就天天又是五欲六尘恩恩怨怨那些东西，虽然有各种烦恼，他觉得也很快乐也很幸福啊，天天就想那些东西，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难出轮回呀，所以一定要多看净土经典，多看祖师的著作，一定要开始勉强自己看读诵这些，感到很心安很快乐真正得到一个法上的乐，这时候我们修净土法门再有一点上轨道了，进一步得这一愿加持，能够得到念佛三昧，也在定中能够供养无量的诸佛，而不是定义，那就大功告成了南无阿弥陀佛。